班固、班昭等。班固、班昭等。孝元王皇后是汉成帝的母亲，他家共有十位侯，五位大司马，外戚中没有比这更显赫的了。他自有传记。孝成许皇后是大司马车骑将军平恩侯许家的女儿。汉元帝哀伤母亲公安后，在位时间不长，就遭到霍氏的祸害，所以挑选许家的女儿来匹配皇太子。起初进入太子家时，元帝命令中常侍、黄门中亲近的人护送，回来报告太子欢喜的样子。元帝高兴地对左右说：“真久祝贺我。”左右都高呼万岁。过了很久，生了一个男孩，夭折了。等到成帝即位，立许妃为皇后，又生了一个女儿，也夭折了。当初皇后的父亲许家从元帝时担任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已经八九年了。等到成帝即位，又任命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与许家并列。杜钦认为按照旧例，皇后的父亲比皇帝的舅舅更尊贵，于是劝王凤说，车骑将军极为尊贵，将军应该尊敬他，不要失了他的心意。因为细微的逐渐变化，一定会产生乖违忤逆的祸患，不可不谨慎。魏将军的尊贵超过盖侯、进士的事情，老人们还在传说，希望将军明察。过了很久，成帝想要专任王凤，于是下册书给许家说，将军家位重身尊，不应当被吏职所累，赐黄金200斤，以特进侯的身份上朝。过了一年多，许家去世，谥号为公侯。许皇后聪慧，善于史书，从做太子妃到成为皇后，常受皇帝宠爱，后宫妃嫔很少能觐见。皇太后和皇帝的舅舅们担心皇帝没有继承人，当时又多次出现灾异，刘向、古勇等都陈述过失在于后宫。皇帝认为他们说的对，于是削减交房和夜厅的开支。皇后于是上书说，我穿着粗布衣服，吃着粗粮，加上年幼愚昧不明义理，侥幸得以离开茅屋之下，在后宫充任洒扫之职，承蒙过分的宠爱，居于非命所应得的位置，污秽不休，旷废职守，多次违逆法令，超越制度，应当受到流放的惩罚，不足以抵罪。壬寅日大长秋，接受诏书说，交房的仪法、御服、余价，以及从各官署中调取的东西，以及制造物品赏赐给外家群臣妻妾，都按近明年以前的旧例。我私下想，我进入交房以来，赏赐外家从未超过旧例，每次都由皇帝裁决，可以复查询问。现在确实时代不同，制度有异，长短互济，但不出汉朝制度之外，细微之处未必相同。晋宁以前和黄龙以前难道一样吗？家中官吏不小事，如今一旦接到这样的诏书，使得我连举手都不行。现在说不得从各官署调取东西，大概只为央宫不属于我，不应独自调取，说我家府也不应当得到。我私下困惑，有幸得到汤沐邑以供养自己，也从小量调取其中之物，于意何妨而不可呢？又诏书说，服用车驾制造都按晋宁以前，官吏实在不能揣测其意，就使得我服饰所用不得不和以前一样。假如我想制作某扇屏风放置在某个地方，他们说旧例没有或者不能得到，就必定用诏书来约束我。这两件事确实不可行，希望陛下明察。宦吏凶狠固执，一定要自己得胜。幸好我还尊贵时还用不及之事操持人，何况如今日益清破，又得到这个诏书，他们约束人难道还有申诉之处？陛下见我在交房终究不肯给我一点内中的东西吗？如果不从私府小取，将依靠什么呢？旧例中官曾私下夺取左右的谏增，又调取皇帝的车服增帛，说是为代诏修补，实际上从中交易。左右很多人私下怨恨，认为这样做很可耻。又旧例用一头牛祭祀祖父母，代侯、晋侯都蒙恩用太牢祭祀，现在应当遵循旧例，希望陛下哀怜。现在官吏刚接受诏书宣读记录，就预先告知让我知道，不能再像司府那样有所调取。这种萌芽用来约束我的，恐怕失去人情。现在只是减损车驾，以及不要像未央宫那样有所调取，赏赐衣服按旧例就可以了。其余实在过于急迫，怎么办？我薄命，偏偏遇到晋宁以前的制度，晋宁以前和当今相比，难道可以吗？先前时常有酒肉赏赐外家，就上表裁决。 又过去杜陵的梁美人每年赏赐酒一担，肉百斤而已。我很轻视这个，赏赐填八子确实不能这样。事情大多众多，不能完全用文书陈述。等机会亲自见您，当面详细说明，希望陛下深察。皇帝于是采用刘向、古勇的话答复说，皇帝告知皇后，所上奏的事情已经知道了。太阳是仲阳的宗主，天光的尊贵者，王者的象征，人君的位置。以阴清阳，亏损其正体，这不是臣下临犯君上，妻子凌驾丈夫，卑贱超过尊贵的变故吗？春秋242年，灾变众多，没有比日食更大的。自汉朝兴起，日食也在吕氏、霍氏之类出现。以现在比较，难道有这样的效验吗？诸侯被汉朝法治拘束，被木箱执持，又怎能获得齐、赵七国的灾难？将相大臣心怀诚意，秉持忠诚，唯义是从，又哪里有上官桀、霍光、宣城的阴谋？至于徒步豪杰，没有陈胜、项梁之类，匈奴、夷狄，没有默毒、置之之类。方内归相，百蛮兵服，殊俗牧役，八州怀德，即使让他们怀有邪意，夷狄也不足为忧，何况没有呢？从夷狄中求得不到，从臣下中求得不到，只有后宫可能应当，用什么来色责呢？前时建始元年正月，白契出于营室，营室是天子的后宫。正月在尚书中为黄极，黄极是王气之极，白色是西方之气，在春天应当废弃。如今在黄极之月，在后宫兴起废弃之气，显示后妃没有能怀孕保全的，以表明祭祀衰微，贱人将要兴起。到那年九月，流星如瓜，出自文昌，贯穿子宫，尾部弯曲如龙，临于勾陈，这又彰明前次的过失显示在内宫。之后北宫井水溢出，南流逆里，数郡水灾，流杀人民。之后有谣言互相惊动，女童进入宫殿都无人察觉。河水属阴，是四毒之长，如今大决口，淹没临城邑，这是昭示阴城满意，违反金刚纪常的应验。前月老鼠在树上筑巢，野雀变色。五月庚子，鸟在泰山地狱焚烧其巢。一说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逃。丧牛于翼，凶。意思是王者处于民上，如同鸟处于巢，不体恤百姓，百姓背叛而去，如同鸟自焚，虽然先快意说笑，其后必号逃而来不及。百姓失去其君，如同牛失去其毛，所以称凶。泰山是王者改姓受命之处，如今正在代宗之山，很可畏惧。三月癸未，大风从西摇动祖宗寝庙，撕裂围席，折断树木，推倒车辇，毁坏建屋，灾及宗庙，足以寒心。四月己亥，日食在东井，转吕将近，与季无差别。己如同物，亥又是水，表明阴盛，灾在内。在戊己，亏损军体，在黄极显示绝世，显明祸败集于京都。在东井，变怪重倍，莫重亦大，来数亦甚。成行之祸月已迫切，不救之患日情履身，旧败如此明显，岂可忽视？书说高宗荣日，月有购置。祖己曰，为先甲王正绝世。又说虽修勿修，为敬五行，已成三德，即整饬交房和掖庭。如今皇后有所疑问，方便或不方便，可分条写出，派大长秋来告知。官吏居于法令，何足怪罪？矫枉过直，古今相同。况且财币的节省，特牛的祭祀，对于皇后是用来扶助德美，作为荣耀宠爱的。祸根不除，灾变相继，祖宗将不能得血食，何况代侯？传不是说吗？以那失职者先。果真皇后想要从其奢侈吗？朕也应当效法孝武皇帝，如此则甘泉建章可以复兴了。世俗年岁不同，时代变化，遇事质疑，因时而疑，旧的不对之处怎么可以效仿？君子的道理，乐于因循而重视改作。过去鲁人建造长府，闵子骞说仍旧贯如之和，何必改作？就是厌恶他。诗说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曾是莫听， 大命已倾。孝文皇帝是我的老师，皇太后是皇后的惩罚。假使太后在那时没有尽职，如今被亲后，又怎么可以超过她呢？皇后应当克星秉德，不要违背先后制度，努力一行，称顺妇道，俭省重视，以签约为本，孝顺东宫，不要错过朔望朝拜，推诚永远追求，何有不善？养民显行，以平息众议，为妃妾垂范，实有法则。皇后身家思考，不要忽视。这时大将军王凤当权，威权尤其隆盛。之后连续三年发生日食，议论事情的人很多归咎于王凤，而古勇等于是归罪于许氏，许氏自知不被王凤所保佑。过了很久，许皇后的宠幸也日益衰减，而后宫有很多新得宠的人。许皇后的姐姐平安刚侯夫人许烨等人行媚道，诅咒后宫有身孕的王美人以及王凤等人。事情发觉，太后大怒，将有关人交官吏拷问，许烨等人被处死，许皇后因此被废，居住在昭台宫，亲属都返回原籍山阳郡。许皇后的弟弟平恩侯许旦前往封国，共立为皇后十四年而被废，在昭台宫一年多，又迁到长定宫。过了九年，成帝怜悯许氏，下诏说，听说仁爱不遗弃远亲，道义不忘记亲属。前平安刚侯夫人许烨犯大逆罪，家属幸蒙赦令，返回故郡。我想到平恩代侯是先帝的外祖父，浑神无嗣，没有人祭祀，心中未曾忘记。现在让平恩侯许旦和在山阳郡的亲属返回。这年被废的许皇后又出事了。先前被废皇后的姐姐许米寡居，与定陵侯淳于长私通，于是成为他的小妻。淳于长欺骗他说，我能向太后说明，重新立许后为左皇后。被废皇后于是通过许米私下贿赂淳于长，多次通信相互答谢。淳于长的书信中有被逆亲慢的话，被发觉，天子派廷尉孔光持节赐给被废皇后毒药，他自杀了，葬在延陵交道旧西。孝成班婕妤，成帝刚即位时被选入后宫，起初担任少使，很快得到宠幸，成为婕妤，居住在增城社，两次在馆舍生子，生了一个男孩，几个月后夭折了。成帝在后庭游玩，曾经想和班婕妤同乘一辆辇车，班婕妤推辞说，观看古代的图画，贤圣的君主都有名臣在身旁，夏商周三代的末代君主才有宠幸的妃子，现在想要同辇，岂不是有些相似吗？成帝认为他的话对，就停止了。太后听后高兴地说，古代有樊姬，现在有班婕妤。班婕妤诵读诗以及妾挑德相女诗等篇，每次觐见或上书都依照古礼。自从洪嘉年以后，成帝逐渐增多对内宠的宠幸。班婕妤进献侍者李平，李平得到宠幸，被立为婕妤。成帝说，当初魏皇后也是从微贱兴起的，于是赐李平姓魏，就是所谓的魏婕妤。之后赵飞燕姐妹也从微贱兴起，愉悦礼制比前更盛。班婕妤和许皇后都失宠，很少再能觐见。洪嘉三年，赵飞燕诬告许皇后，班婕妤行媚道，诅咒后宫，骂及主上，许皇后因此被废。成帝问班婕妤，班婕妤回答说，我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行正道尚且没有蒙受福佑，做邪事还想得到什么？假使鬼神有知，不会接受不忠之臣的祷告，如果无知，祷告有什么益处？所以我不做。成帝认为他回答得好，怜悯他，赐黄金百斤。赵氏姐妹骄横妒忌，班婕妤担心时间久了会遭遇危险，请求去长信宫供养太后，成帝答应了。班婕妤退居东宫，作父自我商道，父慈说，成绩祖考的遗德啊，我的性命如此贤善美好，以微薄之身进入宫阙啊，充任后庭的下等侍从，蒙受圣皇的深厚恩惠啊，如同日月圣明发扬光明的赫赫功业啊，在增城社承受隆盛的宠幸，既已过分得宠于非分之位啊，私下期望美好的时候，每次醒来与睡下都叹息不止啊，整理佩戴自我思量，陈列女徒作为见解啊，顾盼女使询问诗篇，悲叹妇人干政的告诫啊，哀叹褒姒延期的罪过，赞美娥皇女婴嫁给虞舜啊， 荣耀太人、太姒成为周氏母亲。虽然我余落不能及啊，岂敢放弃此心而忘记。经历年岁而恐惧啊，哀伤繁花不再滋长。痛心于杨露雨这馆啊，还在襁褓中就遭灾。难道是我的罪过吗？还是天命不可追求？太阳的光辉突然转移，于是天色昏暗，幽冥漆黑，但仍蒙受天地负载的厚德，没有因为罪过而抛弃我。我在东宫奉养太后，脱身于长信宫之末流，一同在帷幄中洒扫，直到老死作为期限。希望将尸骨归葬于山脚下，依附在松柏的余荫之下。再次说，幽居在深宫啊，阴冷而清静，宫门紧闭啊，镜中门户上锁。华丽的殿堂积满灰尘，玉石台阶长满青苔，庭院中草木茂盛，绿草丛生。宽阔的宫室阴暗，帷帐昏暗，窗户空虚，风声冷冷，触动帷长啊，飘动红罗，纷纷发出纨素的声响。神明渺渺啊，在幽静处安处，君王不来临幸啊，谁还会感到荣耀？俯视淡齿，思念君王走过的足迹，仰望华美的宫室，双泪纵横流淌。回顾左右强作何言，举起羽觞饮酒消愁。人生不过一世，忽然过去就像浮萍。唯独自己享有高贵明亮，身处百姓之中是极好的。努力修养精神，追求极乐，与福禄相伴没有期限。绿衣和白华的古诗从古以来就有啊。到成帝驾崩，班婕妤奉守园陵，去世后就葬在园中。孝成赵皇后本来是长安宫人。刚出生时父母不抚养，三天没死才收养他。长大后隶属于杨阿公主家，学习歌舞，号称飞燕。成帝曾经微服出行，经过杨阿公主家欣赏歌舞，成帝看到赵飞燕就喜欢她，召入宫中，非常宠幸。她的妹妹也被召入宫中，都成为婕妤，尊贵压倒后宫。许皇后被废后，成帝想立赵婕妤为皇后。皇太后嫌她出身太低微，感到为难。太后姐姐的儿子淳于长担任侍中，多次往来传话，得到太后的旨意，成帝就封赵婕妤的父亲赵琳为城阳侯。过了一个多月，就立赵婕妤为皇后，又追念淳于长先前建议停建昌陵的功劳，封她为定陵侯。皇后被立以后，她的宠爱逐渐减少，而她的妹妹极其受宠，成为昭仪，住在朝阳社。其中庭用朱红色涂饰，殿上用漆修饰，门槛都用铜包裹，并涂上黄金白玉台阶，壁带常常用黄金做的环扣，镶嵌蓝田玉璧，用明珠翠玉装饰，这是后宫从未有过的。姐妹二人专宠十多年，最终都没有儿子。成帝末年，定陶王来朝见，定陶王的祖母傅太后私下贿赂赵皇后和赵昭仪，定陶王最终成为太子。第二年春天，成帝驾崩。成帝一向身体强健，没有疾病。当时楚思王刘演、梁王刘立来朝见，第二天早晨应当辞别离去，成帝晚上宿在白虎殿设帷帐，又打算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经刻好后印，写好赞词。黄昏夜里平安无事，到早晨要穿裤袜起床时，突然衣服掉落，不能说话，白天漏壶上时刻时驾崩。民间归罪于赵昭仪，皇太后下诏给大司马王莽、丞相和大司空说皇帝突然驾崩，群众议论纷纷，感到奇怪。叶廷令府等人在后宫左右侍奉宴饮清静，一起与御史、丞相、廷尉审问皇帝起居发病的情况。赵昭仪自杀，哀帝即位后尊赵皇后为皇太后，封太后弟弟侍中驸马都尉赵卿为新城侯。赵氏被封侯的共有二人。几个月后，司隶解光上奏说，我听说许美人和园中公使曹公都曾受孝成皇帝宠幸，生了儿子，儿子被隐藏不见。我派遣从事院业，实望审问知情者叶廷、玉成、吉武、园中、黄门、王顺、吴公、静言、关闭、曹晓、道房、张气、原赵昭仪遇者于克子、王篇、臧坚等人，都说曹公就是曹晓的女儿，原先隶属中宫，担任学士使，通晓诗经，教授皇后。道房和曹公对时，元延元年中宫对道房说，陛下宠幸了曹公。几个月后，曹晓进入殿中，看见曹公腹部隆起，问曹公。曹公说被宠幸怀了身孕。那年十月中， 曹公在掖庭牛关另设生产，有六个婢女。中黄门田客拿着赵记用绿色丝织品包裹的方底盒子装着，封口盖上御史忠诚印，交给吉武说把牛关令舍心生产的妇人和婴儿连同六个婢女全部关进报事狱，不要问婴儿是男是女，是谁的孩子。吉武接过去关进监狱。曹公说好好收藏我孩子的包衣，诚知道这是什么孩子。三天后，田客又拿着赵记给吉武问孩子死了没有，再读背面手写回话。吉武就写回话说孩子还在，没有死。不久，田客出来说皇上和昭仪非常愤怒，为什么不杀掉。吉武叩头哭着说不杀孩子自己知道会死，杀了孩子也是死。于是通过田客上奏密封奏章说陛下还没有继承人，孩子无论贵贱请留意。奏章送进去，田克又拿着诏记给吉武说今夜漏上午刻把孩子交给王顺，在东郊夜门会合。吉武趁机问田克陛下看到我的奏章态度如何。田克说瞪着眼。吉武把孩子交给王顺，王顺接受诏令把孩子带进殿中为他选择乳母，告诉说好好养育孩子将有赏赐，不要泄露。王顺选择张气做乳母，当时孩子出生八九天。三天后，田克又拿着诏记封口和以前一样交给吉武，里面有一个小绿色盒子。诏记说告诉吉武把盒子里的东西书面交给狱中妇人，吉武亲自看着他喝下去。吉武打开盒子，里面有两枚裹好的药丸，有贺题书写着告诉伟能努力喝下这药不能再进宫了，你自己明白。伟能就是曹公。曹公读完信后说果然他们姐妹想要独占天下，我的孩子是男孩，额上有撞发，像孝元皇帝。现在孩子在哪里？被杀害了，怎么能让长信宫知道呢？曹公喝药而死。后宫六个婢女被召入，出来后对吉武说昭仪说你们没有过错，是自杀呢还是去外家？我们说愿意自杀，于是自己一死。吉武都上表奏报了情况。张气抚养孩子十一天，宫长李楠拿着诏书把孩子带走，不知安置在哪里。徐美人先前在上林捉木馆多次被召入装饰华丽的房间或房舍，一年再三召入，留几个月或半年被宠幸。元延二年怀了孕，那年十一月生产。成帝下诏让静言带着乳衣和五种和药丸三克送到徐美人那里。后来于克子、王翩、臧坚听说赵昭仪对成帝说你常常骗我说从中宫来，如果从中宫来，徐美人的孩子是从哪里生的？许氏终究要重新背立吗？愤怒用手捶打自己，用头撞墙门和柱子，从床上自己摔到地上，哭着不肯吃饭说现在该把我放在哪里，我打算回去了。成帝说现在特意告诉你，你反而发怒，实在不能理解。成帝也不吃饭。赵昭仪说陛下自己知道这样做不对，不吃饭干什么？陛下常常自己说约好不辜负你，现在徐美人生了孩子终究违约了，怎么说？成帝说约定以赵氏为重，所以不立许氏，让天下没有能超过赵氏的人，不用担心。后来下诏让静言拿着绿色袋子装的书信给徐美人，告诉静言说美人应当有东西给你，你拿来后放在装饰房间的帘子南边。徐美人用一个小尾妾装着她生的孩子封好，连同绿色袋子里的回信一起交给静言。静言拿着妾子和书信放在装饰房间帘子南边离开。成帝和赵昭仪坐着让于克子解开妾子的封缄，还没弄完，成帝让于克子、王翩、臧坚都出去，自己关上门，只和赵昭仪在屋里。不久打开门叫于克子、王翩、臧坚进来，让他们封好妾子和绿色丝织品方底盒子推到屏风东边。吴宫接受诏令拿着妾子和方底盒子交给吉武，都封上御史忠诚印，说告诉吉武妾子里有死孩子埋在隐蔽处，不要让人知道。吉武在御楼墙下挖坑埋在里面。元长定公许贵人和元成都侯平阿后家的婢女王爷人力公孙媳先前被免为庶人，下诏召入宫中归属赵昭仪做私婢。成帝驾崩还没入子宫，在仓促悲哀之时 赵昭仪自知罪恶重大，知道王爷等人是元许氏、王氏家的婢女，恐怕事情泄露，就把大婢女杨子等人各自给王爷等将近十人来安慰他们。嘱咐不要说出我们家的过失。元延二年五月，元叶廷令吴秋尊对吉武说，叶廷城里以下都跟赵昭仪勾结，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唯独想和吉武说些话。我没有孩子，你有孩子，这家轻易灭族，你难道不敢吗？叶廷中被宠幸生了孩子的就死，又有喝药打胎的不计其数，我想和你一起向大臣们说这件事，骠骑将军贪财不值得和他计议，怎么能让长信公知道这事？吴秋尊后来病重，对吉武说，现在我死了，先前所说的事你一个人不能做，谨慎不要说。这些事都在今年四月秉辰赦令之前，我谨慎查考，永光三年男子刘忠等发掘长陵父夫人墓，事情经过大赦，孝元皇帝下诏说，这是朕不应当赦免的，彻底追查，全都服罪，天下认为应当。鲁庄公夫人杀害太子，齐桓公召来诛杀，春秋赞同，赵昭仪颠覆圣朝，亲自毁灭继承人，家属应当受到天诛。前平安刚侯夫人夜犯大逆罪，同族应当连坐，应蒙受赦令，回归原郡。现在赵昭仪所犯尤其悖逆，罪过重于夜，而同族亲属都在尊贵之位，靠近地位，群臣寒心，这不是惩罚恶人，崇尚道义，昭示四方的做法。请求彻底追究，丞相以下议定正法。哀帝于是免除新城侯赵卿、赵卿兄长的儿子城阳侯赵兴的爵位，都贬为庶人，将家属迁徙到辽西郡。当时一郎耿玉上书说，我听说继承人失去统绪，废弃嫡子立庶子，圣人定为法令禁忌，从古到今的至戒。然而太伯见到历年生子，知道嫡子应立，却退避坚决辞让，流落到吴越，全变所设置的不按常法行事，使王继得到王位，以尊崇圣明的继承人最终拥有天下，子孙继承基业。七八百年，功绩超过三王，道德最为完备，因此尊号追及大王。所以世上必定有非常的变化，然后才有非常的谋略。孝成皇帝自己知道继承人没有按时确立，想到虽然没有皇子，但自己死后不能保全国事，权柄重大，被女主控制，女主骄盛就会贪欲无极，少主又弱大臣就不听使唤。世上没有周公那样抱持辅佐的贤人，恐怕危害社稷，侵乱天下。知道陛下有贤圣通明的德性，仁孝子爱的恩义，怀有独见之明，自己内心决断，因此废止后宫旧馆的渐进方式，断绝微末继承人祸乱的根源，想要把皇位交给陛下以安定宗庙。愚臣既不能深入把握安危，制定金贵之策，又不知道推演圣德，叙述先帝的志向，反而反复核对宫内之事，暴露私下验私，污蔑玷污先帝迷惑亲父的过错，造成宠妾妒忌被诛的结果，很失贤圣远见之名，违背辜负先帝忧国的本意。谈论大德不拘泥于世俗，建立大功不迎合众人，这是孝成皇帝最深远思考，万万超越群臣的地方。陛下圣德圣貌因此符合皇天的地方，岂是当时平庸斗烧之臣所能企及？况且褒扬推广顺承君父的美德，匡正补救消灭以往的过错，是古今的通义。事情不在当时坚决谏争，防患于未然，各自阿谀顺从，以求容媚，等到皇帝驾崩之后，尊号已定，万事已毕，才追究来不及的事，揭发隐秘的过错，这是臣深感痛心的。希望交给有关部门议论，如果像臣说的那样，应当宣告天下，让所有人都明白先帝圣意的由来。不然白白让谤议上及山陵，下流传后世，远传到百蛮，进步于海内，很不是先帝托付后嗣的意思。孝子善于叙述父亲的志向，善于成就别人的事情，希望陛下考察。哀帝做太子时也颇得赵太后之力，于是不再追究这件事。傅太后感激赵太后，赵太后也归心于傅太后，所以成帝母亲和王氏都怨恨他们。哀帝驾崩，王莽禀告太后，下诏给有关部门说，前皇太后与赵昭仪一同侍奉帷幄，姐妹专宠禁锢寝室，执掌贼乱之谋，残灭继承人，危害宗庙，被逆天礼冒犯祖先，没有做天下母亲的道理。贬皇太后为孝成皇后，迁居北宫。一个多月后，又下诏说， 皇后自知罪恶深重，朝见请求息守，失去妇道，没有供养之礼，却有狼虎之毒，是宗室所怨恨，海内之仇敌，却还在小君之位，实在不是皇天的心意。小不忍则乱大谋，恩情不能割舍的，就要用意来割断。现在废皇后为庶人，让她迁居园陵。当天她自杀了，立为皇后16年而被杀。在此之前，有童谣说：“燕燕尾巴舒展，张公子时常相见。木门苍狼根，燕飞来，啄食皇孙。皇孙死，燕啄食。”成帝每次微服出行，经常和张放一起，而自称富平后家，所以称为张公子。苍狼根是宫门的铜环。孝元皇帝傅昭仪是哀帝的祖母，他的父亲是河内郡温县人，早年去世，母亲改嫁成为魏郡正翁的妻子，生下儿子郑允。傅昭仪年轻时是上官太后的才人，自从元帝还是太子时，他就得以尽兴。元帝即位后，立他为婕妤，非常受宠。他为人有才，能谋略，善于待人接物，连工人侍从都相处融洽，饮酒时洒酒于地，都为他祝福祈祷。他生下一男一女，女儿是平都公主，儿子是定陶公王。公王有才能技艺，尤其受元帝喜爱。元帝既器重傅婕妤，而冯婕妤也得宠，生下中山孝王。元帝想在宫中给予特殊地位，因为两人都有儿子被封为王，但元帝还在世，不能称太后，于是改称号为昭仪，赐给应寿，地位在婕妤之上。昭是彰显仪容的意思，用以尊崇他们。到成帝、哀帝时，赵昭仪、董昭仪都没有儿子，仍沿用这个称号。元帝去世后，傅昭仪跟随定陶公王回到封国，成为定陶太后。10年后，公王去世，他的儿子继承王位。新王的母亲是丁姬，傅太后亲自抚养照料。等到他长大成人时，成帝没有继承人。当时中山孝王还在世。元延4年，孝王和定陶王都入朝。傅太后用大量珍宝贿赂赵昭仪和成帝的舅舅骠骑将军王根，暗中为定陶王谋求做汉朝的继承人。赵昭仪和王根见成帝没有儿子，想预先结交以做长久打算，于是都称赞定陶王。成帝也器重他。第2年就征赵定陶王立为太子，详情记载在哀记中。1个多月后，天子封楚孝王的孙子刘景为定陶王，以延续公王的祭祀。太子商议想向成帝谢恩，少傅严崇认为春秋说不能因父亲的命令废除祖父的命令，做别人后代的礼法不能顾及亲生父母，不应当谢恩。太傅赵玄认为应当谢恩，太子听从了赵玄。成帝下诏询问谢恩的理由，尚书弹劾赵玄，将他降职为少府，任命光禄勋师丹为太傅。成帝下诏让傅太后和太子母亲丁姬住在定陶国在长安的府邸，让有关部门商议皇太子能否与傅太后、丁姬相见。有关部门上奏认为不能相见。不久，成帝母亲王太后想命令傅太后、丁姬每10天去一次太子家。成帝说太子继承正统，应当供养陛下，不能再顾及私亲。王太后说太子年幼，是傅太后抱养长大的，现在让他到太子家，只是报答乳母的恩情而已，不足以有什么妨碍。于是下令允许傅太后可以到太子家。丁姬因为没有抚养太子，唯独不能去。成帝去世，哀帝即位，王太后下诏命令傅太后、丁姬每10天去一次未央宫。高昌后董弘迎合哀帝的懿旨，上书说应该立丁姬为帝太后。师丹弹劾说董弘心怀邪念，误乱朝廷，大逆不道。哀帝刚刚即位，谦让听从师丹的话制止了，后来才禀告王太后下诏尊定陶公王为公皇。哀帝于是说春秋说母以子贵，尊父太后为公皇太后，丁姬为公皇后，各设左右詹事，实意如同长信宫和中宫。追尊公皇太后的父亲为重祖侯，公皇后的父亲为包德侯。1年多后，又下诏说汉家的制度推重亲亲，以显扬尊尊，定陶公皇的称号不应再称定陶，应尊公皇太后为帝太太后，丁后为帝太后。后来又改帝太太后的称号为皇太太后，称永信宫；帝太后称中安宫， 而成帝的母亲太皇太后本称长信宫，成帝赵皇后为皇太后，并立四位太后，各设少府、太仆、俸禄都是中二千担。魏恭皇在京师建立寝庙，比照宣帝父亲到皇考的规格，在前殿排列招募次序。傅太后父亲的同母兄弟共有四人，名叫子孟、中书、子元、右军。子孟的儿子傅喜官至大司马，封为高武侯。中书的儿子傅彦也任大司马，封为孔乡侯。右军的儿子傅商封为汝昌侯，作为傅太后父亲重祖侯的后代，改号重祖为汝昌哀侯。傅太后同母异父的弟弟郑运已死，封郑运的儿子郑业为杨姓侯，追尊郑运为杨姓杰侯。郑氏、傅氏封侯的共有六人，任大司马的二人，任九卿、二千担官职的六人，任侍中、诸曹的十余人。傅太后得到尊号后更加骄横，与成帝的母亲说话时甚至称他为老太太。他与中山孝王的母亲冯太后曾一同侍奉元帝，因此追怀旧怨，诬陷冯太后诅咒，迫使他自杀。元寿元年，傅太后去世，合葬在卫陵，称为孝元父皇后。定陶丁姬是哀帝的母亲，是义学祖师丁将军的玄孙女，家在山阳郡霞丘县，父亲官至庐江太守。当初定陶公王先被封为山阳王，丁家让女儿做了他的姬妾。王后姓张，她的母亲郑礼就是傅太后同母异父的妹妹。傅太后因为是亲戚的缘故，希望她能有儿子，但始终没有。只有丁姬在和平四年生下哀帝。丁姬成为帝太后，有两个哥哥丁忠、丁明。丁明因为皇帝舅舅的身份被封为阳安侯。丁忠早死，封丁忠的儿子丁满为平州侯。丁太后的叔父丁宪、丁望，丁望任左将军，丁宪任太仆，丁明任大司马、骠骑将军，辅佐朝政。丁氏封侯的共有二人，任大司马的一人，将军、九卿、二千来官职的六人，人事中诸曹的也有十余人。丁氏、傅氏在一两年内突然兴起，极为显赫，但哀帝并不怎么给他们权势，他们的权势不如王室在成帝时代。建平二年，丁太后去世，哀帝说，诗经说活着不同事，死后愿同学。过去继五子修建寝殿，杜氏的墓在西街之下，他请求合葬而被允许。父葬的礼仪从周代兴起，孝子是奉死者如同是奉生者。帝太后应在恭皇的陵园中营建陵墓，派遣大司马、骠骑将军丁明向东送葬到定陶，葬礼的隆重震动山东地区。哀帝去世后，王莽执政，让有关部门检举揭发丁、傅的罪恶。王莽以太皇太后的诏令全部免去他们的官爵，丁氏被迁回原籍。王莽上奏贬傅太后的称号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的称号为丁姬。元始五年，王莽又说，共王母、丁姬先前不守臣妾本分，甚至葬在卫陵，坟头高与原地山陵齐平，怀藏帝太后、皇太太后的应受下葬，不合礼制。礼制有改葬的规定，请求打开共王母和丁姬的坟墓，取出应受销毁，将共王母和丁姬迁回定陶，葬在共王墓旁，而丁姬的葬仪恢复其原有规格。太皇太后认为既然已经下葬，不必再发掘。王莽坚持争辩，太皇太后下诏说，用原来的棺椁，另作外椁和坟冢，用太牢祭祀。业者监督发掘傅太后的坟墓时，坟土崩塌，压死数百人。打开丁姬的外椁门时，冒出火焰高达四五丈，立足用水浇灭才得以进入，烧毁了椁中的器物。王莽又上奏说，先前共王母在世时建居贵宫，皇天震怒，灾火烧毁正殿。丁姬死后葬礼逾越制度，现在大火焚烧他的椁，这是上天显示变异来警告，应当改按应妾的规格。臣先前奏请安葬丁姬，恢复其旧制是不对的。共王母和丁姬的棺材都称为子宫，珠玉做成的殓衣不是藩国姬妾所能使用的，请求改用木棺代替，除去珠玉殓衣，把丁姬葬在应妾的位置。奏请得到许可。打开傅太后的棺材后，臭气传出数里，在位的公卿都迎合王莽的懿旨，捐献钱帛，派遣子弟及儒生，四方少数民族共十余万人，拿着工具帮助将作坚决平共王母、丁姬原来的坟墓， 20天时间都平毁了。王莽又在墓地周围种上荆棘，作为后世警戒。当时有数千只燕子衔土投入丁基的墓穴中。丁傅家族败落后，孔襄侯傅彦带领家属被流放到合浦，宗族都回到原籍，只有高武侯傅喜得以保全，自己有传记。孝哀父皇后是定陶太后的侄女，哀帝做定陶王时，傅太后想亲上加亲，娶来配给哀帝。哀王入朝成为汉太子，傅氏女为妃。哀帝即位，成帝的灵柩还停在前殿，傅太后就封傅妃的父亲傅彦为孔襄后，与哀帝的舅舅杨安侯丁明在同一天受封。当时师丹进谏，认为天下本是王者的天下，亲戚何必担心不富贵，如此仓促恐怕不会长久。傅彦受封一个多月后，傅妃被立为皇后。傅氏兴盛后，傅彦最为尊贵。哀帝去世，王莽禀告太皇太后下诏说，定陶共王太后与孔襄侯傅彦同心合谋，背恩忘本，专横放肆，图谋不轨，与皇帝同称号，死后竟配享于左座，悖逆无道，现令孝哀皇后退居贵宫。一个多月后，又和孝成赵皇后一起被废为庶人，在各自园中自杀。孝元冯昭仪是平帝的祖母，元帝即位第二年，他被选入后宫。当时他的父亲冯凤氏任职金吾，冯昭仪起初为长史，几个月后升为美人，五年后分娩生男孩，被拜为婕妤。当时他父亲冯凤氏任右将军光禄勋，冯凤氏的长子冯野王任左冯翊，父子同时位居朝廷。议论的人认为他们的才能适合其职位，并非因为女宠的缘故。而冯婕妤在内宫的受宠程度与傅昭仪相等。建昭年间，元帝到虎圈观赏斗兽，后宫妃嫔都陪坐。一只熊跑出圈外，攀上栏杆要上殿，左右的贵人傅昭仪等人都惊慌逃跑，冯婕妤竟直上前挡在熊前站立，左右侍卫杀死了熊。元帝问，人禽都恐惧，你为什么上前挡熊？冯婕妤回答说，猛兽抓住人就停止，我怕熊到陛下跟前，所以用身体挡住他。元帝叹息，因此更加敬重他。傅昭仪等人都感到惭愧。第二年夏天，冯婕妤的儿子被立为信都王，尊冯婕妤为昭仪。元帝去世后，他成为信都太后，与儿子一同住在楚元宫。和平年间跟随儿子前往封国，后来改封到中山，这就是中山孝王。后来朝廷征召定陶王为太子，封中山王的舅舅冯参为宜乡侯，冯参是冯太后的小弟。这一年中山孝王去世，他有一个儿子祭祀为王，当时还不满周岁，有眼病，冯太后亲自养育照料，多次祈祷祭祀消灾。哀帝即位，派遣中郎业者张游带领医生为中山小王治病。张游本来有狂疫病，发病后愤怒离开，西回长安。尚书按部册责问他擅自离开的罪状，张游害怕，于是诬告中山太后，诅咒皇上和太后。太后就是傅昭仪，他素来怨恨冯太后，于是派御史丁玄审问查办，将中山王国的侍从官吏和冯氏兄弟在封国的共100多人全部逮捕，分别关押在洛阳、魏郡、巨鹿。几十天没有查到证据，又改派中业者令史力与丞相长史大鸿卢城共同审理。史力接受了傅太后的指示，希望得以封侯，审讯冯太后的妹妹冯袭和守寡的弟袭君之，被折磨致死的达数十人。巫师刘吴承认了诅咒之事。医公徐遂成诬陷冯袭和君之说，武帝时医公修士为武帝治病得到2000万钱，现在治好皇上不能得到封侯，不如杀死皇上，让中山王代替就可以封侯。史力等人弹劾冯太后诅咒谋反，大逆不道，责问冯太后，她不肯认罪。史力说，当初熊上殿时你多么勇敢，现在怎么胆怯了？冯太后回来对左右说，这是宫中的话语，前朝的事官吏怎么会知道，这是想陷害我啊。于是服毒自杀。在他还没死时，有关部门请求诛杀他，哀帝不忍施加刑罚，废为庶人，迁到云阳宫。死后有关部门又上奏，太后死在废黜之前，哀帝下诏以诸侯王太后的礼仪安葬他。宜乡侯冯参、君之、冯袭的丈夫以及应当连坐的子孙， 有的自杀，有的伏法。冯参的女儿冯卞是中山孝王王后，有两个女儿，有关部门奏请免为庶人，与冯氏宗族一起迁回原籍。张由因为首先告发，赐爵关内侯，史力升任中太仆。哀帝去世后，大司徒孔光上奏说，张由先前诬告骨肉至亲，史力陷害他人致死，为国家结怨于天下，以此获得升迁和爵位，信蒙赦令，请求免为庶人，流放合浦。中山卫姬是平帝的母亲，他的父亲卫子豪，中山国卢奴人，官至卫尉。卫子豪的妹妹是宣帝的婕妤，生下楚孝王。大女儿又是元帝的婕妤，生平阳公主。成帝时，中山孝王没有儿子，成帝认为卫氏吉祥，把卫子豪的小女儿配给孝王。元延四年，生下平帝。平帝两岁时，中山孝王去世，他继位为王。哀帝驾崩，没有子嗣。太皇太后与新都侯王莽迎接中山王，立为皇帝。王莽想要独揽国家大权，鉴于丁氏、傅氏的前车之鉴，让平帝作为成帝的后嗣，其母亲卫姬及外家不应到京师，于是改立宗室陶襄侯的儿子成都为中山王，供奉孝王的后嗣，派遣少傅左将军甄封赐给卫姬印绶，就地拜为中山孝王后，以苦行县作为汤沐邑，又赐给平帝的舅舅卫宝、卫宝的弟弟卫玄关内侯的爵位，赐给平帝的三个妹妹，叶辰号为修义君，栽皮为成礼君，格子为尊德君，十邑各二千户。王莽的长子王宇不赞成王莽隔绝卫氏，担心日后长久会遭祸患，就私下与卫宝通信，教卫后尚书谢恩，并趁机陈述丁氏、傅氏的旧恶，希望能到京师。王莽禀告太皇太后，下诏给有关部门说，中山孝王后身名为人后嗣的道理，逐条陈述原定陶傅太后丁姬违背天理，见越位号将定陶王迁到信都，为共王在京师立庙，如同天子的制度，不畏天命，侮辱圣人之言，破坏法度，居住不合制度，称号不合名分。因此皇天震怒，火烧其殿，六年之间大命不遂，祸殃重重，最终让孝哀帝承受余灾，大失天心，短命暴崩，又让共王的祭祀断绝废弃，精魂无所依归。朕认为孝王后深通经义，明鉴圣法，畏惧古人的祸败与近世的旧殃，敬畏天命，尊奉圣言，这才能够长久保全一国，长期获得天禄，而让孝王永远享受无穷的祭祀，这是极大的福祥，朕非常赞赏他。褒扬一行，奖赏善举，是圣王的制度，将中山固安县的七千户增加给中山后作为汤沐邑，加赐给中山后和中山王黄金各100斤，提高富乡以下的官制。魏后日夜哭泣，想见皇帝，但只是增加了户邑。王宇又教他上书请求到京师，恰好事情败露，王莽杀了王宇，并诛杀了卫氏的全部亲属。卫宝的女儿是中山王的王后，被废黜后位，流放到合浦，只有卫后还在，王莽篡国后将她废为平民，一年多后去世，葬在孝王旁边。孝平王皇后是安汉公太傅大司马王莽的女儿。平帝即位时9岁，成帝的母亲太皇太后临朝称制，而王莽执掌朝政。王莽想依照霍光的潜力把女儿配给皇帝，太后内心不愿意。王莽用欺诈的手段让女儿一定要入宫，借此提高自己的地位，事情记载在《王莽传》。太后不得已同意了，派遣长乐少府夏侯藩、宗正刘弘、少府宗伯凤、尚书令平晏纳采、太师孔光、大司徒马公、大司空甄封、左将军孙建、执金吴银赏、行太常侍太中大夫刘歆以及太捕、太史令以下49人赐给皮弁、素鸡，按礼制进行卜筮，用太牢祭祀宗庙，等待吉月吉日。第二年春天，派遣大司徒马公、大司空甄封、左将军孙建、右将军甄邯、光禄大夫刘歆乘坐天子的法驾到安汉公府地迎接皇后。马公、甄封、刘歆授予皇后喜寿，皇后登车，侍卫高呼紧闭，选定及时从上陵延寿门进入，到达未央宫前殿，群臣就位行礼，大赦天下。加封皇后父亲安汉宫的封地达到方圆百里，赏赐迎皇后及行礼的人员，从三宫以下到邹宰以及执事于长乐宫、 未央宫、安汉宫府地的人都增加官制，赏赐金帛各有等差。皇后立后三个月，按礼仪参见高庙，尊崇皇后父亲安汉宫的号为载恒，位在诸侯王之上，赐给安汉宫的夫人号为恭显君，有十亿，封安汉宫的儿子王安为包兴侯，王陵为赏都侯。皇后立后一年多，平帝驾崩，王莽立孝宣帝的玄孙刘婴为孺子，王莽摄行皇帝之位，尊崇皇后为皇太后。三年后，王莽即真皇帝位，以刘婴为定安宫，改皇太后的称号为定安宫太后。太后当时18岁，为人温顺娴静，有节操。自从刘氏被废，她常常称病不参加朝会。王莽对她既尊敬又畏惧，既哀伤又怜惜，想要把她嫁出去，于是改其号为皇皇室主，命令立国将军成新公孙建的儿子孙相装饰打扮，带着医生前去问病。太后大怒，鞭打身边的侍御，于是发病不肯起床，王莽便不再强迫他。等到汉兵诛杀王莽，焚烧未央宫时，太后说有什么脸面去见汉家，自己投身火中而死。再曰，易经论说吉凶而讲千满的效应，天地鬼神以至于人道，没有不相同的。女宠的兴起，从极其卑微而身居至尊，穷尽富贵，却不是因为功劳，这本来就是道家所畏惧的，是祸福的根源。从汉朝兴起到孝平帝为止，外戚后庭中以姿色受宠而闻名者有20多人，然而能保全地位和家族的只有文、景、武帝的太后和琼成后四人而已。至于像始良帝、王道后、许公安后，自身都夭折无辜，而他们的家族依托旧恩，不敢放纵自肆，因此能够保全。其余的人，大的被灭族，小的被流放，借鉴这些形式，变迁也已完备了。